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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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但愿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神的恩典的福气带领中，使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可以稳稳当当的。虽然人生的路不容易走，但是我们都知道神会陪伴着我们走。不过如果我们总是期待神让我们走的是一条轻松的路，那么当我们遇到了坎坷的时刻，困难的时刻，我们就很可能会背弃我们的神。最近有一位弟兄啊，他已经得救很久了，他依然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呢，有一些人呢实在没有办法明白，就是既然已经信主了，那么神也怜悯我们了，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家人有人生病，有些人说他们家的父母不只是风湿痛，有的还有患有老人痴呆症。我就告诉他说，我就生过病，而且呢我还开了大刀，开过6次，而我的母亲就是患了老人痴呆之后才被主接去的。而我的母亲是一位忠心热心的传道人，我的父亲是位牧师，他牧养好几间的教会。但是我们经历这一些，我们并不否认神是神，我们也不会怀疑神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我们依然在各样的环境中看见神带领我们所走的这条路虽然不容易走，但是他却陪着我们走。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是好像是找到了财神爷一样的，要钱就给钱，要长命就给长命，要房子就给房子，那么他就不是神，他是我们的奴隶了。所以这位全能的主，这位万有的主宰，他在带领我们的路上，虽然我们所走的路并不一定是很好走的，但是有他陪伴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而且我们的主愿意我们遇见困难，所有的困难都是我们的神量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环境是神量身定造特别为我们所安排的，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需要改变，就像神要改变我们的脾气，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神要除去我们许多恶劣的性情，因为在那荣耀的天家，这些事情是不应该，也是不可以，也是不容许带进去的。所以神要将我们的卑贱，借着我们的环境，借着我们的苦难，有时候也是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除去。所以神要带领我们越过千山万水，神要带领我们越过那些险阻的沙漠，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最后才达到了迦南地。在旷野，神要他们经历战争，使他们能够刚强壮胆。要经历战争，神要将他们训练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而且神要他们在旷野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仰望神，因为进到迦南地，那个迦南啊，虽然是神赐给他们的，但神要他们一仗一仗的打下来。神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有宏大的计划要进行，所以神必须要让这些百姓在旷野学习战事，使他们能够更加的成熟。这就像我们带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于孩子没有教导，没有严厉的训练，等他长大了，走到了社会，他带着那些个软弱的恶习，社会可是绝不留情的。如果他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要清楚的知道家法跟国法不一样，父母的手会软下来，但是国家的法律是严峻的，绝对不会法外开恩，因着你是某一个人的儿子，或者是因为你不知道，不知道也要受罚。 可能更要受罚，就像有一些人没有驾驶执照就去开车了，等到出了车祸以后，他要加倍的受罚。所以做父母的在家庭里面要先教导好自己的孩子，免得他出到社会成为过街鼠。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要带领我们，神是信实的，他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们可以相信神，他会带领也会看顾我们。神要我们来信靠他，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要学习许多的功课，为了要帮助我们的信心可以日益的成长，属灵的生命也能够更加的成熟。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新的年度里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握我们今年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一件事。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出埃及记13章17-22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所带领的道路。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3章17-2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易走之路吗？圣经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树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艰难是人生的雕刻刀，要刻出你生命中最美的生存意义。
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所以出埃及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出去，离开。这卷书是说到以色列民，也就是雅各的后裔，他们原来进到埃及去的时候是70个人，那个时候是约瑟做宰相，现在他的儿女们在埃及反而成了奴隶。不过这些事并不是我们的神不知道，神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他们了。现在时候到了，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所以神就引领他们往前走，一直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百姓们出埃及之后，神带领他们所走的路，我们看来认为这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舍近求远啊，神不允许他的百姓们走捷径，反而走冤枉路，因为神担心这些老百姓遇见了打仗，他们就后悔，然后就想，我们还是回埃及地去吧。 如果是一条近路的话，从埃及一直到迦南地，大约只需要走两个星期就到了。但是神并没有这样的带领，除了他们会很容易遇到埃及的驻防军，也会遇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们又好战，军队又强悍，以色列人根本打不过，就是遇到了埃及的边防军，他们也打不过。所以神就不容许以色列人走那条沿着地中海前往巴勒斯坦的这条直接的路线。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神要以色列人到西乃山那里，在那里神与他们有一个神圣的约会。这就叫我们也知道神所做的决定，还有神为我们所做的计划，那都是我们意料不到的，想不到的方向，想不到的方式。但是我们要认定那是神的方向，神的方式，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跟随。只要顺服跟随，我们会避开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许多不必要的战争所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我们的神早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环境，他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本身的条件也是不够的，无论他们在信仰方面，认识他们的神这一方面十分的不足，就是他们的军队，那个所谓的军队还没有受过任何的军训，而且在律法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制度组织，他们像一盘散沙一样的，武器呢也不比别人精良，这样打仗的话肯定是一败涂地，随时都有灭种的危险。因此我们的神不想他们太快地进到迦南地，神要用40年的时间来磨练还有建立他们。于是神就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的旷野路。于是我们看见摩西就带着百姓就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带着约瑟的骸骨和他们一同去，因为约瑟曾经迫切地叫以色列人起誓，对他们说，神一定眷顾你们，你们要带着我的骸骨从这里和你们一同上去。摩西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等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把约瑟葬在示剑地。这个示剑地是在北方的以色列国。这件事情就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的32节。约瑟要以色列人起誓，要将他的骸骨搬葬到以色列地，他们做到了。感谢主，神的事情总是有早有晚，但是神的带领总是不早也不晚。出埃及记12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一共是430年，圣经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多一天也没有，少一天也没有，圣经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圣经称这一夜是耶和华的夜。神为以色列人做了所有的安排，无论是路线，无论是他们所遇见的敌人，甚至他们所要面对的环境。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儿可怜兮兮的在那儿走，而是我们的神一直的陪伴，白天晚上神的同在应当是他们最大的安慰。当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所遭受的挫折困难，那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他们只要信靠就够了。他们只需要坚定地信靠神，不但他们的信心不会摇动，就算他们在面对困境，面对强大的敌人，因为看见神的同在，就不应该有常见的那种负面的情绪。恐惧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的生活瘫痪，脱离正轨，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想要见到的。只要我们脱离正轨，我们就失去勇气，越是失去勇气就越害怕。仇敌最喜欢玩这种恶性循环的把戏，只要我们不上当，我们继续的倚靠神， 我们就能够有倚靠神而有的喜乐。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会相信我们亲爱的主，他是牵着我们的手。这个相信是十分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信靠神，那么我们就能够接受神的安慰，接受神的鼓励，因而能够度过一切的困境。信而顺服的决心就是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所倚靠的是永远的保障。这位永恒的主既然创造了我们，他又拯救了我们，就必然会拯救我们到底。就像神陪伴着以色列人，他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在云柱当中，白天呢领导他们的路，晚上的时候就在火柱当中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走路。同时他也要向以色列人证明他与他们同在，证明他的显现、引导、保护。神就在这里，神保护以色列人真的是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在沙漠里面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这个保护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在西乃的旷野，这个西乃沙漠白天的时候它的热度啊可以高达45度以上，在那里是没有什么树荫啊可以遮蔽的，而且在这样的温度之下，那个脚下的沙可是十分的炙热，让人真是都喘不过气来。那么到了晚间是不是就可以凉爽一点呢？不，因为沙漠这个地方没有湿气可以保住这个温热，所以到了晚上这个温度啊就急速的下降，变成寒冷了。因此我们的主就赐给他们夜间的火柱，这个火柱的温热可以使那些冷得发抖的人稍微能够镇定一下，因此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因为云柱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前面，来保护他们，引领他们前行。这个云柱火柱的同在一直陪伴他们40年之久，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云彩，乃是我们的神用的一个特别的记号，用来指挥以色列人是停止啊还是前行啊。所以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穿越旷野，并且保证了是神的同在，自然也保护了他们免受到埃及人或是其他民族的伤害。听众朋友，当年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恩待他们，今天神也会陪伴我们，不是40年，是一生之久，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这一生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如果我们肯听主的话，就是在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愿意听从神，那么我们这一生也可以说我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因为神都为我们做了。在先知以赛亚书5:4，我们的神对先知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说我们是他在葡萄园里所栽种的葡萄，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所能做的所有的事，也帮助我们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神把我们从为奴之地，从绝望当中给拯救出来。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出埃及的故事，我们蒙恩得救就跟出埃及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神一直陪伴，一直陪伴，为他们安排一代两代世世代代，神赐给他们律例典章，神赐给他们先知君王，神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就算他们落到了士师记里那么一个堕落的情况里，神依然没有放弃他们，神依然要除去他们的罪，神依然要将他们从堕落的里面拯救出来，神依然要拣选他们，让他们在万国中为神做见证，并且能够有尊严的自由的侍奉神。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的供应是丰富的供应，神也在恩典里看我们，检查我们，在他丰盛的供应之下，神要我们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神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总是一条光明的正路。原来我们以前也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活在地上也是没有指望， 因为没有神，但是现在我们认识的神是主耶稣将我们从埃及、从世界拯救出来，神就要我们以神的事为念，因为蒙拯救之后，我们就属天不属地啊。圣灵也要改变我们的思念，因为思念就是道路，道路不同，思念就不同，我们一定会去寻求我们所想的。所以我们的救主要我们注意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他说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面所思念的我们就会去做。神拯救我们就像神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他们是被预定要成为万国敬拜真神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神的计划中，它应当是传播神救恩，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本来属神的百姓，后来我们看到他们背弃了神，就行各样的恶事，以至于羞辱了主的名。以色列人在他们惨痛的失败中，神审判了他们。今天呢，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活，使那些要寻求真神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见证得到帮助。
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有一个小孩子很害怕经过家前的树林，因为那里常有野狗，每当他经过时，狗就会对他吠个不停。他害怕地往回跑时，狗竟追着他。他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对他说：
下一次啊，再有狗对你咆哮的时候，你就站立不动，比它叫得更大声。
第二天，当他照着父亲所说的去做时，果然野狗就吓跑了。
害怕躲避不是办法，唯有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找出解决之道。此时专心呼求主的帮助，让他与你同在，使你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并胜过一切。
是的，我们只要靠主就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不管这个情况如何，不管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有多大，将我们的困难告诉神。在这新的年度开始，无论我们是在情感方面，在工作的机会方面，在家庭问题 婚姻方面要交给主，不要太早的放弃，说没有希望了。在我们的神那里，永远有希望，永远有路可以走。
为普世华人祷告。
众多农村地区的基督徒在进入城市工作之后，因为生活形态与文化差异，迟迟找不到合适聚会的教会，时间一久便不再持守基督信仰。这些基督徒容易沦陷在罪恶中，却没有人来关怀、守望、劝告、支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认得每一个失落的儿女，愿你兴起环境，引领这些孤单、疲乏、软弱、犯罪的浪子归回你的家，重拾仰望你与你亲近的关系。愿你的话语重新塑造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重新以喜乐和信心站立在你面前，还能回头兼顾其他的伙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为这群失落的基督徒祷告，我们还要去寻找他们。让我们的教会，如果是在城市的教会，就要注意这些失落的人，教会要让他们知道教会欢迎他们。虽然在文化方面确实因为不同而有困难，但是只要是在基督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神必赐福那体贴人、爱人的人。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